今天我们讲第六章。啊，关了，关了，好。第五章讲什么？大家知道不知道？这上礼拜。第五章讲什么？第五章其实一个问题了，就是在哥林多教会犯了一个出了个大问题，就是有的人受他的禁锢。哥林多就讲这样的问题，这样问题在教会绝对不许可。第六章呢是接着这个来讲，所以五六七基本上讲到都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。当时出这样的问题呢，是站在圣经的立场，就是站在这个主耶稣基督谁的立场上怎么样来对待。所以今天我们讨论是第六章和第五章有些相连，和第七章也有相连，这里边有些问题连在一起的。刚一开始的是讲了哥林多教会一共有十三个问题，这十三个问题出现以后，教会刚刚成立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就是引导，教会就可能世俗化。因为当时的世界和现在很类似，我越看哥林多书里边很类似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第六章，我就会讲一下背景。这是陆源弟兄给咱们准备的，主题是十架与侍奉。这个所接就是可以，我就是这个我们一起背吧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这一句呢我们应该背下来啊，我们要上多少十几次课，每一次都有这个，我们把它背下来。现在咱们开始第六章，我们先把第六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一起来念一下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在干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，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会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即使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？我说这话我叫你们羞耻，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？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、亏负人，况且所亏负欺压的就是弟兄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锅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凶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谁的过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借着我们的谁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。好，前边讲一个问题，讲的是教会出现了问题以后怎么解决，就教会的损受。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就认为出了事找法律，很正常。一直到现在教会还有这样的问题。我从 CCFC 来的， CCFC 戏剧查经班 两个家庭就曾经出现过这个问题。而且有一个姐妹，我就找她谈，我说教会圣经不是讲得清清楚楚，你怎么去告她？她说我都不知道，那都是信主好多年的了，每礼拜天都到教会做礼拜，而且开办自己的，开放自己的家里边办查经班，还曾经当过查经班的班长，是我们戏曲查经班班长。当我这么跟他谈的，他说我都不知道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光到教会做礼拜是重要的，是好的，每一个基督徒每礼拜都应该来，更要读圣经，更要把谁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，更要按圣经的原则去做。这是真实的发生在 CCFC 戏曲查经班，这个姐妹还非常耐主，几乎以前就是我们都到咱们灵粮堂都有七年多了，前几年每年到感恩节都要请一次聚会吃饭，关系都很近的，就发生了这个事。这个保罗在这里按圣经的原则讲，教会是有权柄的，谁给教会的权柄可以审判这个世界？我这下边有一些经文呢，这我们刚刚学了启示录，启示录第五章和二十章都讲了要叫我们成为祭司，归于谁，在地上执掌王权，并要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以弗所书里边讲，我们与基督，信基督的人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一同将来在天上要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们基督教会的权柄是非常神圣非常大的，这是基督的权柄。我们中间出一点小问题就告到不信的人面前，是羞辱我们的谁啊？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讲用两个岂不知，岂不知这个是用反问话，这话的意思什么意思？大家就是从中文来说什么意思？岂不知？哎，你看一下这个第二节六二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留着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知道这什么意思？难道不知道吗？对，就是说这讲翻过来再讲，你们都知道，你们都是明知故犯，讲得很严厉的，你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权柄，谁把这个权柄，教会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不是讲吗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而且主耶稣基督拣选了那些得胜者，和他一同坐在天上执掌王权，在千禧年的时候掌权一千年，都知道，也都知道，但是遇到事以后就糊涂了。这说明什么危机？说明我们不仅光知道这件事，我们要把谁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要把谁的话成为我们生活行动的准则，对不对？大家要回应阿麦，还是不对，你就说不对，我们就是要积极一些，就这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。所以彼此相争的事讲了，我是看了一些参考书了，他是这样写的几个事，就是信徒之间发生的问题应当在教会内解决，不应当守住外边的法庭。两千年前哥林多教会出现问题定了这样的原则，今天还是这样的原则。这第二个要知道 为什么要在教会讲，就知道我们有权柄，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得胜得到这样的权柄，而且权柄给了我们，而且不仅给了我们，刚才我们不是念了一段圣经吗？谁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、公义、智慧、救赎？基督又成为我们的了，智慧、圣洁、公义、救赎，我们有这样的权柄，有这样的智慧，能够判断这样的事，而且这样告状失去了弟兄相爱的原则。教会是什么？我再问几个问题，我盼望我们对谁的这一点理解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什么？按圣经的呢，教会是谁的家？记得不记得？这是提摩太后书讲，教会是教会永生谁的教会，就是谁的家。家里是讲什么呢？咱们都是有家的人，家里讲什么？家里讲爱，家里不是讲道理。爱是什么？你再讲爱是什么？
爱就是爱了，还有
什么？啊，不是这样。谁怎么爱我们？圣经上讲，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，神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是爱了。爱是什么？
广义的、狭义的，有许多种嘞。
啊不，咱们是圣经，用圣经观点来讲，不那个，用圣经观点讲，爱是什么？爱是付出，爱是舍己，爱是委身，爱是不求回报。你们俩发生点问题就要告你，你不愿意吃亏，你要占便宜，这完全失去了弟兄相爱的真理，对不对？吃亏就吃亏一点嘛，你吃亏谁会补偿你的？你只要从爱出发。但是你为这一点小事斤斤计较，你不还我钱不干什么，我就告你到法庭去。你还有基督的生命在身上彰显吗？好，这件事情反映了信徒不信的倾向，因为在这个里边特别讲了什么？第十一节、十二节，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谁的锅吗？干这样的事的事情、做的事情是不义的，是不合谁。这句话大家怎么理解？不义的人不能承受谁的锅，怎么理解这事？我盼望以后我们读圣经啊，不光是读一读，我们要知道他谁在这里边向我们讲什么话。这个讲的是不义的人，就是做这样错事的人，不是说你不能得救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不能承受谁的锅，谁的锅就是谁要赐给他信徒永生的产业，在基督里边的丰盛。讲的再明白一点，就是谁呼召他的儿女，让他的儿女做一个至死忠心的得胜者。只有至死忠心的得胜者，才能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执掌王权，审判世界，审判罪恶，审判天使。那是极荣耀的，那是谁给我们的产业，给我们的荣耀。承受就是你不能做到那个地步。我记得我讲过，是我听人家一个人谁给他显现的讲的一个见证，就是每一个诚心信主耶稣基督，咱们现在讲就是重生得救认罪悔改的基督徒，谁的生命已经住到我们里边了，我们就有永生不至灭亡，就是我们已经救没了。所以包括第五章不是讲到那个娶他继母的吗？保罗怎么讲？圣经怎么讲？把他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身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可以得救。说明什么？你真心信主犯了这样的罪，你都不下地狱，但是你没有份承受谁的产业，你没有份 就是这承受谁的锅啊，这个意思啊。因为借着这以后，保罗马上就借到有些不义的事情，他讲了十项，就是这第九节，不要自欺，不要自欺，同样是一个很严厉的话，你们都知道，就是不这么做，因为没有事，因为谁不审判，不要自欺，因为谁的公义或圣洁不是我们人可以随意的。所以几天牧师讲那个九十篇，谁晓得你漏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当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废路了，谁对罪是不宽容的，谁对罪黑无到一个程度可以把地球给毁灭了，只剩下八口人，但是谁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这个就是每天活在恐惧战兢之中，因为谁有那一点，谁要我们悔改，谁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得救。所以罗马书特别讲谁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，就是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有永生，罪就得赦免，这是谁给我们定的。之所以九十篇摩西有这样的领受，其实摩西谁知道谁的爱，摩西讲谁的时候讲的就是谁借助摩西来宣告谁的本性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赦免罪孽罪恶或过犯，为千万人垂留慈爱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要追讨他的罪，有福及子直到三四代，把谁的公义谁的慈爱谁的圣洁谁的审判讲得非常的完整，这是宣告耶和华的本性。所以摩西是知道的，但是摩西站在罪人的角度知道谁的废对罪的废路，所以你把我的罪孽常摆在你面前，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，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一定要远离罪恶。这上面讲了十个不义的事，但是这样的罪保罗讲说你们哥林多人过去也是这样，也是行在这样罪中，但是因为你们信靠了主耶稣基督，第十一节嘛，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借着谁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呢，这也使得宝血大有功效，只要你真心的信。所以保罗由这里就引到下边去了，就讲第二个问题。刚才讲第一个问题是松树的问题，第二个问题从这下边一直讲到这一章的末了，我看不同的解经书甚至圣经对这一段的标题都不一样，有的讲呢是基督徒回忆的圣洁，有的讲呢要这个对付淫乱的罪，反正不同讲法，我就选了这个基督徒身子的圣洁，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，就第二段讲。所以这一章讲两段了，第一段讲松树的事，不要在外边松树，要在教会里边找牧师找教会的长老执事，他会帮助你们，谁的灵会引导，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学习彼此相爱，学习舍己付出奉献啊。这呢他是从九到十一节呢引过来，这些罪我在这要讲一点背景。一开始就讲哥林多城市是哪么城市呢，是一个海港，就是说经济非常繁荣，就像美国的东部纽约，西部洛杉矶旧金山，而且呢当时2000年前的哥林多教会整个那个世界是一个偶像成风的世界，而且那些地方拜偶像 和我们现在信主不一样，也和现在一些宗教，至少我知道中国大陆一些宗教不一样。因为那些偶像呢，他在拜偶像的过程中，教会里边就设有庙妓，庙妓既有男的也有女的，当他在那个敬拜他的偶像的过程中，就发生许多淫乱在那个偶像的庙里边。社会就是这样，就跟现在这个社会一样，男女同居无所谓，已经司空见惯了，当时也是这样淫乱，哎，就知道。所以这上边他们就提，下边不是讲了吗，他们又提出一些理论，他们理论什么理论呢，就是谁给我们一个身体，我们凡事都可行，谁给我们人有男性女性，我们想和谁在一起在一起，就是这样。他说这是天性，这和咱们中国人很像。我查了一下，中国人有这么几句话，不知道大家记得不得，食就是饮食的食，色性也，听过这句话吗？听过没听过？食就是饮食，色就是情欲，是什么？是人的本性。不知道中国人大家都知道吧，我你看从台湾来的，应该这台湾比古文学的多，大陆后来就不怎么学古文了。哎，就是因为吃嘛，正常的哪能不吃呢？情欲，谁给我们有欲望嘛？这七情六欲嘛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想和谁睡觉就谁睡觉，这是很正常、很自然的本性，都是一样的。就是有这种错误的，不知道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收回来的，不知道我们已经不属这个罪恶的世界，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和我们已经不相容了。我们的谁是圣洁的，我们谁的圣洁常常是我们认识不透的，认识不够的。哎，说实话，这是，所以我上次在这讲，就是教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认识谁的圣洁，不认识谁公义的飞龙，对罪的飞龙。所以现在教会比较讲的不好听，就是随便一些。看起来我礼拜天也来做敬拜，但是有的人有时候就不来，来不来我也无所谓，我跟牧师请假没请假也不请假，就是很随便。当然这个事不是个是外观的事，我讲主要是讲心了、啊。教会现在实际上出来的问题，但是今天咱不讲教会的事，就讲这上面讲哥林多教会当时就是反映环境中，许多人就这么个看法。所以保罗站在圣经这谁的立场上来讲，凡事都可行，在基督里边是自由的，但是不是任意而行，要有原则。第一个，你所做的事对有没有，对谁有没有好处，对人有没有好处，对自己有没有好处，如果没有就要制止。你说做的事是不是那就变成上瘾了，对吧？如果上瘾你就不能自拔了。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抽烟，中国人叫他烟鬼，是吧？有的人喝酒，酒鬼。有的人赌博，赌鬼。这就你就被鬼辖制了，不能自拔了，这就是你受他辖制。大概还有别的，至少我知道这三个鬼就不能说。当你受他辖，你说有时候偶然你玩两次扑克是不是就不可以？我相信不是那么严格。但是你如果成了辖制，好不容易有三个人，好，你来来来，三缺一，正好来咱们四个一排，慢慢慢慢你就成辖制。你的心已经不专注在谁身上了，你的心已经被魔鬼给引走了。哥林多教会就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所以保罗就指出了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，自由是有限制的。什么标准呢？就是凡事有益于谁，凡事有益于人，凡事有益于自己，凡事不受他的辖制，我们要永远 追主耶稣基督为圣。我再问一个问题，都是我们常熟的。十条诫命第一诫是什么？第一诫是什么？想过没想过？会不会背？这是最重要的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，除我以外，讲不可有别的神，是不是信仰自由？对，是不是信仰自由？不是，只能拜这位神，别人不能拜，只能信这位神，别人不能信。你说我在基督是自由的，我想怎么做，不能，一定要有原则。所以保罗讲，不能把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啊，这个我讲这，我要讲起来话太多了。这里边有好多就讲了食物啊、淫乱，就是我盼望这段是圣经能背下来，就是帖前四三到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背。水的旨意就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，原皮阴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谁的外邦人。这段圣经办了，因为这是谁的旨意啊？所谓旨意就是一定要做的，一定要照着行的，不是可行可不行的啊！盼望我们能把它背下来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下面这些呢，就是食物或淫乱的关系，不是，食物是为身体，身体是为食物，这讲的就是我谁给我们这个身体才今生活着，谁也供应我们身体的一切所需，是为了我们在这个世上荣耀神，传扬他的福音，是吧？谁要叫我们在世上要为他做事的，要扩张谁的国度。但是身子不是为淫乱，这是后面下边这一段讲的。所以这两边讲了几个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所以主耶稣在的时候用葡萄树或枝子讲到我们和他的关系，保罗在几个书信里边都讲到肢体或身体的关系。你说你这个胳膊犯罪了，全身就带到罪里面去了。哎，所以再一个，保罗下边又讲一句，岂不知你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里边这几节经文从第十二节开始到十九节一共讲了六次身子，所以我刚才讲的用身子保守基督徒保守身子的圣洁，不用罪的污。而且这些事呢大家都知道，所以岂不知但是就是软弱，胜不过罪恶世界的引诱，胜不过个人的情欲。不知道谁救我们，不仅救我们的灵魂，也救我们的身子。救我们的身子，这个身子虽然到时候以后要死去，还要复活，复活的身体要和主耶稣基督相似，还要到天上与主耶稣基督一同掌王权。掌王权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，是得胜者，一定要记住是得胜者。所以我们自己要保守，我是个得胜者。怎样得胜？圣经讲好多道理，今天不讲了啊。这个我不细讲，这个时间关系，这我已经讲了好多，这上面就那个，就是我想讲另外一个问题，关于这个淫乱的事呢，现在人都已经，特别是现在的社会，我听说中国大陆早就是这样，一改革开放，别的学的不快，这个学的最快。你笑是不是真的？就是年轻男女的同居、婚前的性行为，听说中国就是学的很快，甚至在大学的期间都有。在大学期间，这是个女生宿舍， 黑夜突然一个男的偷偷跑到这个宿舍睡到那个女的床上，两个人在底下。到第二天早上，同宿舍别的女的才知道。就这种事学得很快，这是什么？他们不把它当一回事，但是基督徒不能这样。所以我呢，选了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呢是《创世纪》里边讲，站在谁的角度对这个事的看法。我们一起念，从《创世纪》念这个。有一天，约瑟原来39:6嘛，约瑟原来俊秀雅俊美。这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子姨母送情对约瑟说：“你与我同寝吧。”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：“看了一切的家务，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。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谁呢？”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去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，约瑟进到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里，妇人就拉出他的衣裳说：“你与我同寝吧。”约瑟把衣服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妇人看见约瑟，就把衣服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。这段圣经，这段圣经讲的这个约瑟，大家知道吧？约瑟在圣经里边讲的，圣经记载没有记载他一点点缺点的一个年轻人。约瑟活出了谁要基督徒活出来的样板或表率，所以称为万世之表。约瑟被卖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多大吗？17岁。到这个波地法是谁啊？波地法呢，就是埃及皇帝法老的内臣，管理这个皇帝的安全，皇宫的安全。就相当于咱们或中国来讲，相当于清朝的时候叫大内总管，相当于解放以后共产党的是北京卫戍局的司令。他这个权很大，他的家也很大，他的家里边还有一个监狱。皇帝的臣仆，皇宫的人犯了罪就关在他监狱里边，这个官是相当高相当大。约瑟就给卖给他，因为有谁和约瑟同在，他也看到这个约瑟呢和人不一样，有从天来的智慧，办事忠心毫无差错，就由一个蹂躏变成了这个家里边的最高总管。这上面讲嘛，除了他的吃的以外，家里没有一样不交给他管，没有一个人比他大。但是你相信这样一个高官，他的太太是不是很漂亮？他会不会找一个丑八怪？不会，他一定找个很漂亮的，年轻漂亮，因为他有权。你记得不记得，当亚伯拉罕的太太70多岁，就是埃及这个迦南地发生饥荒，亚伯拉罕带上撒拉到埃及去逃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撒拉都快70岁了，60多岁啊，应该说都很老了，但是撒拉也长得是绝世美人呀。法老就把撒拉娶到家里去，所以那皇帝都是这样，最好的都是我的。这个波提法的太太也是非常漂亮，她每天找约瑟，因为约瑟这个时候有多大，我相信是也许20来岁，因为你要从蹂躏熬成一个大内总管的话，不是一天两天的，让人看到你忠心，看到你能力，看到你有智慧，这个时候大概就20来岁，我们都是男孩子长过来的，这个时候的情欲有多强。但是约瑟他怎么看着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把这件事情做了大恶，没有说我做这个事得罪你的先生， 我做这个事得罪谁。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出来犯淫乱罪，不仅仅是得罪那一方，比方你或与女的在一起得罪了他的先生，或者和男的在一起得罪了他的太太，不仅仅是，主要是得罪谁，污秽到谁的殿。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是身体是基督的肢体，所以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，让我们知道站到什么立场上来看这个罪。不过按到现在立场上，现在叫婚姻自由，他们说现在叫淫乱自由。实际上这个社会变成这么邪恶的一个社会，如果我们不站到这个立场上，我们就很可能就是无所谓啊，那一次啊，过后我再悔改，不知道这一次你就得罪了圣灵的殿，就污秽了圣灵的殿，污秽了谁的教会，这是很严重的大恶，得罪神。但是怎么办呢？有时候不是你主动的，有时候是别人主动啊。这就是我前两天听到这个，他一个人，一个牧师就讲到，他讲完道以后，一个人要找他谈，说什么事？他是情欲的事，他是在外国留学，就跟你们一样在美国留学，他的成绩可能比较好，他是这个不是当地的人了，人家那个女的呢就跑到他家里边喂功课。呀，不是一来不是那个为功课，然后就把问题都解答，解答完了以后，女的就说我在这很孤单啊，就是讲一些感情交流的话，这个男的不惊喜，讲到女的就当着他的面就脱衣服了，男的这个时候还不惊醒，最后就犯了罪。但是犯了罪他也信主啊，是基督徒，他心里不平安。正好一个牧师讲到，他求问牧师应该怎么办，牧师就严厉地指责他，现在跪下来祷告。我下面讲这个约瑟怎么做呢？约瑟有三个：不听从，不和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，三不。这叫逃避啊！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攻击你，你要逃避。所以当有一次偶然他去进去办事去了，屋里没有别人，这个女的就拉住他，约瑟没有办法，把衣服就拽掉了，肯定是撕拉了衣服就拽掉，约瑟就跑出来了。当然约瑟为这受了很大的苦，但是因为他遵行谁的旨意，谁会救他？怎么办？遇到这个事怎么办？逃。不过他这么做逃，因为胜不过。你不过说我有能力，我能胜不过。当然我现在老了，我讲年轻人，在你那个时代，如果我处在那时代，我也胜不过。哎，这讲着，我在这儿想讲一个事，因为这样的事正像保罗讲岂不知岂不知，其实每个人都知道，每个人在犯婚外情的时候，或者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同居，都其实从心里边来说，因为谁在造我们的时候，谁把他的性情，把他的形象，把他的圣洁实际上放在人心中，不论是中国人、美国人、欧洲人、亚洲人，都知道这样做不合不对，岂不知岂不知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呢，环境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胜不过，所以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常常祷告来胜过这个事呢。我不细讲，我相信大家都明白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不论信主不信主，只要你是按谁的形象造的，都知道这个不对，只是当时情欲发动，自己控制不住。我讲另外一个事，这个事我觉得很重要。为什么很重要？我谁的要求我们的圣洁，不仅身体上的圣洁，要求我们信仰的圣洁。所以我跟大家实践的第一节是讲信仰的圣洁，这个我们常常不警醒，因为如果不读谁的话，你不知道谁讲什么，甚至讲台上有错误的教导你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问两个简单问题，这是考大家啊。逾越节羔羊的血是要煮着吃呢，还要烤着吃？ 主还是考？你们回答哪些人同意主？跟我举起手。你们要表示你对那个哪些人同意考？好，好，有两个姐妹很勇敢，她们读圣经了，她们知道谁，这是有灵异的，这不是说就是主持考证无所谓啊，这有灵异的，基督羔羊代替神代表基督嘛，基督为我们的罪受到永行火的审判，一定要烤着吃，圣经上讲不能煮着吃，那很严厉的。但是有的人读圣经不好好读，不知道灵异，到时候也就糊涂了。我再问一个圣经问题，北国是哪，是被谁灭的？北国被谁灭的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亚述，因为北国拜偶像，北国当时那个王帝和王耶罗波安，他因为他是从犹大那个十二个支派飞出来十个支派，他心里害怕，他说我的国的民如果再到耶路撒冷去拜耶路撒圣殿去拜耶和华，那我们的国民的心又偏向了大卫家了，怎么办呢？他想了个办法，他造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在伯特利，一个在但，他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，你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拜耶和华，你就在这拜，把北国陷在罪里，而且北国的王没有一个是蒙耶和华悦，也圣经上讲没有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所以谁就借用亚述的手把北国灭了。但是如果你不好好读圣经，你就会讲，因为他们说英语这个亚述或这个叙利亚好像差不太多，就会讲错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？能讲出来吗？有几个核心信仰不能错的，第一叫三一神论，对不对？第二叫基督论，第三要救恩论，对不对？三一神论就是对我们的神怎么认识，大家有没有概念？我们的神是创立世界之前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定好，是不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谁他突然想到，哎呦，我们造的人犯罪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这样的神不是我们所信的全能全智掌管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，这样的神就是我们把神从宝座上拉下来，用我们的想法来看神，这就出大问题了。像这样的神你还值得信吗？突然发生个事他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来开会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所以对基要信仰方面一定很认真。怎么认真？要读神的话，今天九十篇第一句话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谁，不是说从这出了问题才是谁，这是从亘古永远是谁，永远掌权，永远做主，无所不知，早就知道了。所以圣经上讲谁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，我们蒙恩不是今天我信主了才蒙恩的，是谁早就预定我们蒙恩，谁是全能的神。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基要信仰不明白的话，我们常常上当。最近有个视频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，我是听到一个唐牧师讲了一个道，讲了几句话，我才看这个视频的。他说他过去比利古拉姆，大家知道吧，格里汉牧师，那是20世纪美国教会里边一个布道家，非常家喻户晓布道家，有上亿的人听过他讲道。他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 报上的不是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，问你是不是相信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救恩？不然你看过这个，看过这个视频？哎，就是为他这位，你说他怎么回答？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。圣经上讲得清楚，我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他传了一辈子福音，到最后他有这样的观点。所以唐牧师只讲一句话，说我过去对他非常尊重，从我听到这一段视频以后，我收回对他的尊重。这就是基要信仰，唯独基督，对不对？唯赖救恩。这不以前我也讲过，咱们中国大陆丁光训三字主席、基督教协会主席、政协副主席，什么光环都在他头上。他在全国政协发言，那大概是98年99年，中国大陆发生了大水灾，好多解放军去救人的时候就给死了。他就讲像这样的孩子舍己救人，他不进天堂谁进天堂？你说他这个讲话合圣经吗？救恩是靠你好事，行好事，舍己，这些人很好，这些年轻人应该说很好的，但是他不是进天堂，挑进天堂是靠主耶稣基督，靠十字架的救赎，靠信主耶稣基督。这都是基要信仰发生偏差，唯独基督，唯赖救恩，唯独因信称义，唯独圣经，唯独归荣耀给神。这是基要信仰。我今天后来讲这句，就是刚才讲的生活上的一些罪，淫乱的罪，或者是恐告的罪，一些罪大家其实许多都知道，只是到时候行不出来。有些事情如果我们不好好读圣经啊，他讲错了我们也听不懂。我上次也讲了一下，就是有一个歌，我以其实要跟随主永不改变，我原来也唱，我也唱得很带劲的，但是那个讲道的人讲，那个讲道不是很有名的，他就讲他也是耶稣怎么讲，不可歧视，什么事都不可歧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多说一句就是出了恶者，谁都不让我们歧视，我们还要歧视，就说明这个词至少你用词不追求。就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些，我不说你们，至少我在听他这个之前我没有看到有问题，就是我灵也不清醒，怎么办呢？我没有好好读圣经。读圣经不是讲话，读圣经是踏踏实实一章一章读，一卷一卷读，而且读了以后要昼夜思想，要把谁的话让我们吃进去，消化了成为我们的生命，然后再活出来。不过我们不踏踏实读圣经，是实话，到底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怜悯我们。讲太多了啊，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，感谢你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教会，感谢你把我们带到芝加哥灵粮堂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，来侍奉你。求你的圣灵接近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行事为人，对你得其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。求你给我们有个分辨的灵，不仅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更要在信仰上持定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求主祝福我们芝加哥灵粮堂，祝福郑大勉牧师师母， 周夫众同工，让你的教会建立在你这真理的磐石上，建立在至圣的真道上，让你的名得荣耀，也让我们在其中长大成熟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我们还是分着两组啊、英文组还是中文？
也忘了背诵经文，刚才忘了，这背诵经文在这上面啊，我们要背一下，因为占时间太多啊。背诵经文，这个，我来念吧，大家记啊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么？这圣灵是从谁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众家买来的，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谁。好，这背诵经文大家回去背啊。讨论题，
Thank you.